李白要等，李白要等。广平公高盛是神武帝的叔祖父，他为人宽厚，有长者风范。神武帝在信都起兵时，任命高盛为中军大都督，封为广平郡公，历任司徒、太尉。天平三年，在任上去世，追赠贾黄钺、太尉、太师、录尚书事。没有儿子，以兄长的儿子高子愿为祭祀。天宝初年，改封为平昌王，在魏隐任上去世。扬州公高永乐是神武帝叔伯哥哥的儿子。太昌初年，封为扬州县伯，晋爵为公，多次升迁至北豫州刺史。河阴之战时，司徒高昂失利撤退，高永乐镇守河阳南城，高昂奔向城池，西魏追兵将要到达，高永乐不开城门，高昂于是被西魏军俘虏。神武帝大怒，打了他200仗，后来被罢免豫州刺史，家产无法维持生计。神武帝询问原因，他回答说，裴坚任长史，新宫正任别驾，他们接受大王的委托，连一斗酒一只鸡都不肯收受。神武帝于是任命高永乐为济州刺史，仍以裴坚、新宫正为长史别驾，对高永乐说，你不要太过贪婪，小小的取些一财不必再畏惧。高永乐到州后，裴坚、新宫正进谏不听，将情况报告神武帝。神武帝把报告封好给高永乐看，高永乐这才知道二人清廉正直，一起提拔任用他们。高永乐在州任上去世，追赠太师、太尉、录尚书事，谥号武昭。没有儿子，堂兄高思宗将次子高孝绪过继给他，承袭爵位。天宝初年，改封为修成郡王。高永乐的弟弟高长弼，小名阿嘉，性格粗鲁勇武，出入街市，喜欢殴打行人，当时人都叫他阿嘉郎君。因宗室身份封为广武王。当时有个天恩道人，极其凶暴，横行街巷店铺，后来加入高长弼的党羽，专以斗殴为事。文宣帝将他们一起逮捕关入监狱，天恩党羽十余人都在街市处死，高长弼被鞭打100。不久任南瀛州刺史，在州中无缘无故自己受惊逃跑，叛逃进入突厥，最终不知死在何处。襄乐王高显国是神武帝叔伯弟弟，没有才能技艺，只因宗室身份谨慎厚道，天宝元年封为襄乐王，官至右卫将军。上洛王高思宗是神武帝的侄子，性格宽厚平和，颇有军事才干。天宝初年，封为上洛郡王，历任司空、太傅，在官任上去世。儿子高远海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他愿意居住山林，修行佛教经典。文宣帝同意了，于是进入灵律山，经过2年，断绝人间事物，但意志不能坚定，上表请求回来，被征召回任原职，于是纵酒放肆，广纳姬妾侍婢，又任领军将军，气量狭小，但志向远大，颇以智谋自诩。黄建末年，孝昭帝前往晋阳，武成帝留守，高远海以散骑常侍身份留京掌管机密。当初孝昭帝诛杀杨殷等人时，对武成帝说，事情成功后，立你为皇太帝。等到即位，却让武成帝在邺城主管军队，立儿子高百年为皇太子，武成帝非常不满。在此之前，长留济南王在邺城，任命领军射敌福连为幽州刺史，以胡律封乐为领军，来分散武成帝的权力。武成帝留下射敌福连，而不让胡律封乐处理政务，于是与河南王高孝瑜假装打猎，在野外谋划，天黑才回去。在此之前有童谣说，中心寺内白福翁，四方侧听声拥拥，道人闻之夜打钟。当时丞相府在北城中，就是原来的中心寺。福翁指雄鸡，大概是指武成帝的小字部落鸡，道人是济南王的小名，打钟是说将要被攻击。不久太史上奏说北城有天子气，昭帝认为应在济南王身上，于是派平秦王高归燕前往邺城迎接济南王到滨州。武成帝先咨询高远海，并询问自安之计。高远海说，皇太后福寿安康，皇上孝心非常，殿下不需另外忧虑。武成帝说，这难道是我推心置腹的诚意吗？高远海请求回省中一夜思考，武成帝就留高远海在后堂。 高远海通宵不眠，只是绕着床缓缓不行。夜落未尽，武成帝突然出来问道：神算如何？回答说：夜中想出三策，恐怕不堪用。于是说起梁孝王害怕被诛杀而入关的事，请求率领数骑进入晋阳，先见太后求哀，后见主上，请求解除兵权，以死为限，求不干预朝政，必保泰山之安。这是上策。如不这样，应当准备好表彰，说威权太盛，恐怕招致众口谤议，请求担任清其二州刺史，沉静自守，必不招人误议。这是中策。又问下策，回答说说出口就恐怕被灭族。于是逼迫他说，答道：济南王是世代嫡子，主上假托太后命令而夺其位，现在集合文武，出示此敕，逮捕胡律丰乐，斩杀高圭彦，尊奉济南王，号令天下，以顺讨逆，这是万世一时的机会。武成帝非常高兴，但犹豫不决，最终没能采用。于是派正道谦占卜，都说不利举事，安静则吉。又召曹魏祖询问国事，回答说当有大凶。当时又有个灵律县令姓潘，懂得战后，秘密对武成帝说：公车当验驾，殿下为天下主。武成帝将他拘禁在内等候验证，又令巫习占卜，大多说不需举兵，自有大庆。武成帝于是奉诏令数百骑送济南王到晋阳。等到孝昭帝驾崩，武成帝即位，任命高远海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太子詹事。和亲二年，高远海被何世开斩毁，被鞭打60马鞭。责备说：你在邺城劝说我以地反凶，多么不义！邺城兵马对抗滨州，多么无智！不义无智，怎么可以任用？出任兖州刺史。高远海后妻是陆太基的外甥女，所以不久被追回任用。武平年间，与祖挺共同执掌朝政。高远海常把太基的密语告诉祖挺，祖挺求任领军，高远海不同意，祖挺就把高远海所告的密语报告太基。太基发怒，将高远海外放为郑州刺史。邺城将败亡时，征召为尚书令。周建德七年，在邺城谋反，被诛杀。高远海喜好祸乱，但假装仁慈，不饮酒吃肉。文宣帝天宝末年尽信佛法，以至于宗庙不举行血食祭祀，都是高远海谋划。等到任又仆夜，又劝说后主禁止屠宰，禁止卖酒，但其本心不平静，所以最终导致腐败。高思宗的弟弟高思豪，高思豪本是好事的儿子，高思宗收养为弟，待他很刻薄。年少时以骑射侍奉文襄帝，到文宣帝受禅，任左卫大将军。本名思孝，天宝五年讨伐如如，文宣帝喜爱他的骁勇，说你鸡贼如狐入鸭群，应当思好事，所以改名为思好。多次升迁至尚书令、朔州道行台、朔州刺史、开府南安王，很得边境朔方人心。后主时，卓古光便奉命出使道州，高思好迎接他很恭敬，卓古光便傲慢无礼，高思好因此心中怀恨。武平五年，于是举兵反叛，写给滨州诸贵族的信说：主上从小生长深宫，不辨人情真伪，亲近凶恶奸邪之人，疏远忠良之士，于是使刀具行于之人，贵义宣阶，伤虎丑类，擅权帷幄，剥削生灵，劫掠招式，听信不明，专行残忍，幽禁母亲于深宫，无人子之礼，残杀两个弟弟，断绝兄弟之义，还纵容儿子在东门夺马，光便在西市擒鹰，伯龙得遗同之后，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马有官位，荣官宣冕，人不堪一使，私长乱阶。赵郡王高睿实为宗室英才，社稷所寄，左丞相胡律明月世代为元辅，威震邻国，无罪无辜，突然被诛灭。我祭舔列皇之，实蒙特殊奖赏，今便率领一兵前往清除君侧之害。幸悉此怀，无致疑惑。这是行台郎王行思的辞章。高思好到阳曲，自号大丞相，设置百官，以行台左丞王尚之为长史。五位赵海在晋阳掌兵，当时仓促不暇上奏，假托诏命发兵抵抗。军士们都说，南安王来，我们只需要唱万岁奉迎。 后主听说变故，派唐雍、莫多楼进险，刘桃之、中领军设敌士文驰往晋阳，后主统兵后续进发。高思好军队战败，与王行思投手而死，其部下2000人，刘桃之包围他们，边杀边招降，始终不投降，直到全部战死。当时后主在路上，赤奴士安从晋阳送路部到平都，遇到胡思孝卿，胡思孝卿又使他吃饭，趁机驰往行宫，报告已经平定。后主非常高兴，左右高呼万岁。过了很久，赤奴士安才将实情陈述。后主说，报告的是什么事，竟得以坐着吃饭。于是赏赐胡思孝卿而免去赤奴士安的罪。暴露高思好尸体7天，然后包皮焚烧，将王尚之在邺城市集烹杀，令内侍在他的妃子宫中射箭，接着用火将他烧死。高思好反叛前50天，有人告发他谋反。韩长兰的女儿嘫给了高思好的儿子，所以上奏说有人诬告诸贵族，事情相互扰动，不杀无法平息后患，于是将告发者斩杀。高思好被诛后，死去者的弟弟贵福公门请求追赠兄长，韩长鸾不为他通报。平秦王高归燕，字仁英，是神武帝的族弟。父亲高辉为莫因事获罪，应当流放凉州，走到河魏之间遇到贼寇，因军功得免流放，于是在河州多年。因懂得胡语，任西域大使，得到胡人狮子来进献，因功得任河东太守，不久便死在那里。高辉对神武帝有救恩很深厚，到神武帝平定经络，迎接高辉的灵柩与墓室合葬，追赠司徒，谥号文宣。当初高辉曾经过长安市，与妇人王氏私通而生下高归燕，到这时已经9岁。神武帝追念寻找见他，抚着面对悲喜交集，逐渐升迁至徐州刺史。高归燕年少时质朴，后来改变节操，放纵好声色，朝夕酣歌。妻子是位上党王袁天穆的女儿，相貌不美却很娇妒，多次愤怒争吵，秘密上表文宣帝请求离婚，事情搁置未批复。天宝元年封为平秦王，嫡妃康氏及生母王氏并为太妃，他善于侍奉两位母亲，以孝闻名，被征召为监侍郎，逐渐被亲宠。因讨伐侯景之功，令封长乐郡公，任领军大将军。领军加大字从高归燕开始，文宣帝诛杀高德正，金宝财货全部赐给他。乾明初年，任司徒，仍总领禁卫。当初济南王从晋阳到邺城，杨殷宣斥，留下从驾5000兵在西中，暗中防备，非常事变。到邺城数日，高归燕才知道此事，因此暗怨杨殷、燕子宪。杨殷、燕子宪等人想除去二王，向高归燕问计。高归燕假装高兴，请求与高元海商议，高元海也口许心违，持告长广王。长广王于是诛杀杨殷、燕子宪等人。孝昭帝将要进入云龙门，都督程修宁列仗抗拒，不让他进入。高归燕小谕他，然后得以进入，进向百阁，永相也如此。孝昭帝即位，因此更加优厚尊重他，每次入朝常排在平原王段韶之上，任司空兼尚书令。齐朝制度，宫内只有天子戴纱帽，臣下都戴绒帽，特赐高归燕纱帽以示宠荣。孝昭帝驾崩，高归燕从晋阳到邺城迎接武成帝。到武成帝即位，晋卫太傅领司徒常允许他带领私下部曲3人带刀入帐，随从武成帝回都，朱贵妻等争相结好他，他所到之处满座倾倒。高归燕寄居将相之位，志得意满，发言凌辱他人，旁若无人。译者认为威权镇主必为祸乱，皇上也审视他先前反复的迹象，渐渐猜忌他。高元海、毕义云、高前和等都多次数说他的短处。皇上临幸高归燕家，赵魏收在御前起草诏令，想加授右丞相。魏收对高元海说，主上以右丞相登位，现在为高归燕威名太盛，所以外放他，岂可再加此号。于是任太宰、冀州刺史，即由高前和善写。白天仍敕令门司不许擅自放入内宫。当时高归燕在家纵酒，过了一夜不知情，到天明想参拜，到门口才知道，大惊而退。等到通明谢罪， 敕令早些出发，另外赐给钱帛、鼓吹、医药，事事周备。又敕令五职都将全部送到青阳宫，拜别而退，无人敢与他说话，只与赵郡王高睿长时间交谈，当时无人听闻。到了州里后，心中不安，图谋造反，打算等到调集军队完毕，把财物分赏给军士，趁皇帝前往晋阳时乘虚攻入邺城。结果被他的郎中令吕思礼告发，皇帝下诏命平原王段韶突袭他。归燕先前在南境设置了私人驿站，听说官军将要逼近，得到报告后就据城固守。在此之前，冀州长史宇文仲鸾、司马李祖义、别驾陈继渠、中从事房子弼、长乐郡守玉普兴等人怀疑归燕有异心，联名秘密上奏，归燕追上并截获了奏章，于是逮捕囚禁了宇文仲鸾等五人，他们都不肯顺从，全被杀害。官军逼近城池，归燕登上城楼大喊，孝昭皇帝刚驾崩时，六军百万之众全由我指挥，我投身奔赴邺城迎接陛下，当时都没有造反，今天怎么会有异心？只是痛恨高远海、碧云、高前和欺瞒迷惑圣上，嫉妒忠良，只要杀了这三个人，我就立刻在城下自刎。后来城被攻破，他单骑向北逃跑，到交金时被抓获，带上锁链押送到邺城。皇帝命令赵郡王高睿私下问他原因，归燕说让黄毛小儿牵着控制我，怎能不反？高睿问是谁，归燕说高远海、高前和，难道是朝廷老臣吗？如果是赵家老公指高欢在世时，我又怎会心怀怨恨？于是皇帝又派人责备他，他回答说高远海收了碧云的宅子，让他当本州刺史，还赐给后部鼓吹的仪仗，我身为藩王太宰却得不到鼓吹，我只是想杀高远海、碧云罢了。皇帝命令都督刘桃枝把他拉进来，归燕还说着先前的话，希望活命。皇帝命人议定他的罪，都说不可赦免，于是把他押上路车，让他嘴里衔枚，面朝后反绑双手，刘桃枝拿刀对着他，击鼓跟随，连同他的子孙共十五人都被处死弃尸，追赠他为仁州刺史。魏朝时山崩，得到两块石角藏在武库中，文宣帝到武库赐给随从大臣兵器，特意把两块石角给了归燕，对他说你侍奉长山王时不得造反，侍奉长广王时可能造反，造反时就用这石角吓唬汉人。归燕额头有三道骨痕，带头巾总是不安稳，文宣帝曾经看见发怒，用马鞭抽打他的额头，血流满面，说你造反时就用这骨痕吓唬汉人。他后来果然造反，应验了这些话。武兴王高普字德广，是归燕的兄长归义的儿子，性情宽厚有度量。九岁时，归燕从河州带他一起到洛阳，神武帝让他和诸子一起游玩相处。天宝初年封为武兴郡王，武平二年多次升迁至司空，武平六年任豫州道行台尚书令。后主逃奔邺城时加授太宰，北周军队逼近，他便投降了，死于长安，追赠上开府、豫州刺史。长乐太守高灵山字景松，是神武帝的同族弟弟，跟随神武帝在信都起兵，最终官至长乐太守，追赠大将军、司空，谥号文宣。儿子高义死于武平镇江任上，没有儿子，文宣帝把灵山的堂兄齐州刺史高建国的儿子高福户过继给灵山为后嗣。高福户字陈元，粗通文墨，天统初年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福户历经数朝，常参与机要事务，但生性嗜酒，经常喝醉失态，晚年更加严重，以至于连日不吃饭，整天饮酒，神志恍惚，于是去世，追赠兖州刺史。建国侯的孙子高义袭爵。高义年轻时谨慎，武平末年任给事黄门侍郎，隋朝开皇年间任太府少卿，因事获罪而死。